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晨！大家认为我今日嘅装扮点样呢 ？T 恤、运动裤，可能你会觉得好诧异啊！讲到竟然咁样去着，大家请听我慢慢解释。喺以前未嚟温哥华嘅时候咧，成日都听到有人讲啊，如果你有机会嚟温哥华嘅话咧，就一定要做一样嘢啊，做啲咩嘢呢？就系要参加邮轮旅游，坐 cruise 啊！因為好平、好抵同埋好碳。雖然而家我哋可能對於坐 cruise 咧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感受啦，不過我諗對於大部分人有坐過 cruise 嘅都好懷念喺遊輪上面嗰種悠哉悠哉啊，同埋好舒服嗰個嘅回憶。而對於一啲未坐過，好似我咁樣咧，就好想諗下究竟嗰個滋味係點樣嘅。我聽人講。坐遊輪嘅時候咧，有一晚咧就叫 Captain's Night 船長之夜，就係每位賓客咧都會被邀請去到一個地方，可能宴會廳啦。然後咧，船長咧就會嚟歡迎你，同埋開香檳添。雖然咧每一位嘅賓客都可能會被邀請去到船長之夜，但係咧入去宴會廳咧係有要求嘅，就係衣着嘅要求。衣着方面咧，就要着得比平時咧係荒謬或者係叫正式啲，或者可能後來慢慢咧就改變為呢個叫 smart casual 可能叫休閒醒目輕鬆啲咁樣。每個人去理解正式嘅服裝或者 smart casual 可能都有唔同有人可能覺得正式嘅服裝，男嘅要打呔着西裝，女嘅咧就要着裙。觀物論點樣理解都好如果有個人，穿着背心短褲踢着拖鞋，又或者好像我这样 T 恤运动褲的话很可能都会被人呢请回他出去换件衫先，然后再来过都是不是我都是呢回去换件衫先，如果不是呢一阵间呢可能我入不到去这个船长之夜的。这样可以了吧？其實我記得以前翻教會崇拜嘅時候咧，雖然都冇文明規定究竟要著啲咩衫，咁但係啲男士咧最低限度咧都會係恤衫西褲，都好少咧會著牛仔褲翻教會敬拜嘅。但係隨住社會嘅改變或者係對衣着嘅要求唔同嘅時候，同時我哋知道咧神係睇內心，唔係睇外表，所以著啲乜嘢翻教會其實都唔係咁緊要。最重要的就是有心，有敬拜神的心。穿着 T 恤牛仔褲和穿着西装的，如果一起同心这样敬拜，其实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不知道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网上敬拜的年代的时候，我估计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维持用这样的形式敬拜。想在家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衣着会不会更加轻松简单呢？我相信有人真的可能是穿着 T 恤牛仔褲，甚至乎是穿着睡衣这样去参加敬拜。我这么说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在这里说我们家穿着什么衫敬拜是啱定不啱，或者好定不好。在家里都没理由穿着套西装架，是不是？无论我们回教会敬拜也好，在家里敬拜也好，穿着什么都好，我们都要省察一下，问一下自己，现在这一刻我在做什么事？我在这里做的是不是我知道自己是不是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好像参加一场属灵的筵席，上帝就是个筵席的主人。现在你参加这个筵席，你的心情又怎样呢？真的，我们内心远比这个外表是重要，单凭外表的行为呢不能够去代表什么事。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说他们的外在行为做了100分格，严守律法的要求，不会行差踏错。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又怎样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从两方面，第一，婚宴主人的邀请，和第二，宾客的责任，去检视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特别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没有实体教会敬拜这个情况，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第一点，婚宴主人的邀请，就在第二节至第七节。今天讲的经文呢，其实是讲一个婚宴， 这个比喻的场景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都有点不陌生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呢，都出席过婚宴。嗱，我迟啲咧都要参加个女嗰个婚宴。嗱，个女咧已经一早咧咁同我讲啦。嗱，到时咧你唔可以着灰色嘅西装，嗱唔可以打粉红色嘅领呔，因为呢个衣着嘅规格 dress code 啊系新郎嘅。跟住佢仲用呢个反问嘅语气咁同我讲添。嗱，你都唔想同佢撞架。嗱，当然。我会听从婚宴主人的吩咐啦。嗱，并唔系因为我怕同新郎撞颜色尴尬，而系因为我要尊重婚宴嘅主人啊主角。嗱，虽然我系婚宴主人嗰个嘅阿爸，但系嗰一刻嗰一日，佢系主人，佢系婚宴嘅主人，系佢主角。我要尊重佢，同埋我唔想令到佢唔开心。圣经其实多次提到筵席嘅内容，亦都用筵席嘅内容咧。去比喻天国，所以我哋点样去理解圣经中嘅筵席呢？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圣经课题。嗱，圣经咧喺新约圣经里边咧有两处系记载天国嘅筵席嘅，一处咧就系我哋今日睇嘅经文啦，马太福音；另一处咧就系路加福音14:15-24。嗱，呢两段经文故事嘅记载虽然细节上边咧有啲出入，譬如马太福音系讲一个王为佢嘅仔。去擺設娶親的筵席，而路加福音咧只是講話有一個人擺設大筵席啫。但係不過呢兩段經文的主線和主旨都是一樣的，所以如果將呢兩段經文一起嚟睇咧，更加就會幫助我哋去明白神的話語。嗱，馬太福音呢段經文的背景是耶穌喺度回應緊權柄的問題。在馬太福音21:23-27。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在度质问紧耶稣，他哋话：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边个呢？做这事，耶稣做了啲乜嘢事呢？如果你仲记得在马太福音4:当介绍耶稣出嚟传道的时候，就话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同埋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跟住喺馬太福音其他嘅章節之後嘅章節裏邊咧，就去描述緊耶穌點樣去教導人，點樣傳天国嘅福音，同埋藉住醫病趕鬼，去彰顯去顯示天国嘅權力去彰顯天国嘅權柄同埋能力。唔單止係咁，耶穌亦都俾門徒有同樣嘅權柄做同樣嘅事。耶穌亦都係公開咁樣去赦免人哋嘅罪。更加的，在马太福音21，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路旁的人呢在那里高呼和善啦。在那个景象好像就是耶稣这个王这样去进入耶路撒冷。而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直踩入去这个圣殿去洁净圣殿。圣殿就是当时一班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权力象征的地方。用而家嘅講法，嗰、那個地方就係呢班祭司長、民間長老嘅主場，而耶穌直直踩入佢哋嘅主場。耶穌所做嘅一切，正正就威脅緊呢班人嘅主權，所以佢哋喺度質問緊耶穌。嗱，佢質問緊耶穌，並唔係要知道答案，佢哋要睇下耶穌點樣答，點樣回應，睇有冇答錯、講錯嘢、中伏。以致咧，佢哋可以揸住耶穌個把柄，去證明自己先至有嗰個主權，自己先至話曬事。耶穌當然係知道佢嘅詭計啦，所以咧好聰明咁樣去回應。佢就話：如果你哋都唔能夠話俾我聽，施洗約翰嘅權柄喺邊度嚟，我都唔會話俾你聽，我個權柄喺邊度嚟。然後耶穌就連續講咗三個比喻去教訓佢哋。第一個比喻就係兩個兒子嘅比喻。耶穌喺度對佢哋講就係、是、他们没有悔改的心，虽然听就听到天国的道了，但他们不做。而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讲凶恶如虎的比喻。耶稣是再进一步指出既然他们不接受天国的道，天国的道就会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而最后耶稣就是讲今天的经文第三个比喻，就是王为他的仔去摆设筵席的比喻。耶稣是要告诉他们要他们检视他们自己和王的关系。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场景我们就很熟悉，但里面有些情节其实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一， 王邀請人去婚宴，咁咪邀請人去王婚啊啊！王邀請人去婚宴，咪邀請人去婚宴咯。但似乎佢意志咧就好堅強啦。啊，佢不斷咁樣邀請客人出席佢嘅筵席。經文喺第三、第四節佢咁講，佢就打發仆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能來。王又打發別嘅仆人去話：啊，你們告訴那些被召嘅人，我嘅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第二日就啲宾客咧就一个一个咁样去拒绝王嘅邀请。我哋拒绝一啲嘅邀请，譬如好似船长之夜咁样啦。虽然我哋被邀请啫，但我哋唔一定要应承去噶嘛，系咪？又或者应承咗去，临时甩底都好平常啫。好似最近啊，剑道神学院咪有一个啊剑道无场教室。北美版的在网上参加神学课程免费的。很多人都接受见到的邀请报名参加。但报了名之后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到时可能不入去参加都有。又或者可能个课程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可能参加了一两堂之后跟着我又不再入去了。其实一点都不难明白，因为我们都遇过这样的情况。不是被人放飞机就是我们放人飞机。但是我们不理解啲宾客的是不去就不去咯。做什么要这么恶，要捉住啲仆人凌辱他们，还将他们杀埋添。第三，王因为这样的原因发怒嬲，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他应该有权去嬲添。但是嬲到一个地步要派兵去消灭那些杀了他仆人的凶手，其实都还可以理解。但不特止这样，他还要拆埋他们的城，那又会不会过分了呢？第四，这个王呢似乎都很坚持这样继续要举办婚宴的。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呢，这个王都不会取消个婚宴。我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在今年有些新人结婚，但是他们都将婚宴就押后到出年才去举办。我看香港新闻的时候，香港现在爆了第三波，有很多新人就立刻去这个酒席酒楼取消的酒席。取消酒席都不是因为是政府的限聚令，而是人都不敢来，怕传染。所以没人来，最常的做法就是取消酒席咯。不过这个王无论怎样都好都不会取消酒席，似乎没什么可以拦阻到他继续的去邀请其他人来参加他那个筵席。他甚至吩咐仆人去到街那里见到的都叫他们来参加。第五，当个仆人按照国王的吩咐去到街上见到是人都邀请他们来参加的时候，无论好人坏人大学教授或者黑社会蛊惑仔这样都邀请他来出席婚宴。当个筵席坐满客人的时候，王就见到一个没着礼服的人，他就问他为什么不着礼服。那个人呢就无言可答。我们又不明白的是没着礼服最多就请他出去咯。好像船长之夜这样，没着正式服装的最多就不让他入去咯。入了他最多就请他走咯。使不使要绑手绑脚还要扔他落海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有很多这些情节我们很难理解的。我想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用现代的观念，包括现在的文化角度去看这段经文，所以就很难去理解。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针对犹太人而写的，所以成本的马太福音呢都充满了犹太的色彩。例如呢作者引用旧约是比其他新约的作者多的，同埋佢讲耶稣嗰个家谱嘅时候咧，系从亚伯拉罕讲起嘅。佢要证明耶稣嗰个身份系犹太人，系大卫嘅后裔。仲有佢用紧一啲咧系犹太人专用嘅词语，例如天国咁样。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为一场婚宴嘅时候咧，对犹太人嚟讲咧系好有特殊意义嘅。因为犹太人一直咧，佢睇自己同神嘅关系咧，就睇成好似夫妇关系咁样。例如在这个以赛亚书54章 六至八節嗰度咁講，耶和華照你，如照被離棄心中憂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神所說的，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像日，傾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另外在何西阿書二章十六節，耶和華這樣說，他說那日你必稱呼我醫師，就是老公的意思，不再稱呼我巴力。因為以色列人的叛逆離棄神，所以被神離棄，但到最後神都會再招聚他們在一起，重新地接受他們。猶太人不單止將他們與神的關係看成好像、夫婦一樣，他們也都、將他們與神的關係看為好像父子的關係一樣。在耶利米書三章十九節、神這樣說，我怎樣將你安置在兒女之中，賜給你美地，就是萬國中肥美的產業。我又說，你們必稱我為父，也不再轉去不跟從我。所以父親為個仔辦婚宴，對猶太人來講本來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更何況現在是個國王為個仔辦喜事，更加是全國的大事。每一個被邀請出席的人都會有一種無上光榮的感覺。同時間，當猶太人聽到耶穌去提及筵席的時候，尤其是耶穌說天國就好像王為他仔擺設娶親的筵席的時候，他們可能會立刻聯想到在以賽亞書二十五章六節所提及的尼賽亞筵席。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金設擺筵席，用陳酒和滿水的肥金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所以能夠被邀請出席婚宴，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是一件很有光榮的事，是一定不會錯過的事。只不過這個概念在現代的社會裏面已經沒那麼重要了，尤其是在西方社會裏面，個人主義這麼重視的環境之下，好像船長之夜一樣，邀請我我都不一定要去的，就算杜魯多邀請我出席國宴，我都有權揀去不去，我不喜歡沒人可以逼到我去。同時間現在都沒有了個王的觀念，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民主社會就是人民做主，所以我們沒有了個王叫我們做什麼，或者邀請我們出席那些婚宴的時候而覺得很光榮，一定不可以錯過，一定要去做那個想法。但當時的猶太人認為，如果不出席王的邀請，是會冒犯國王的。其實今天我們的神、我們的王同樣是對我們每個人發出邀請，邀請我們參與祂為我們已經預備好的筵席，從筵席裏面我們得到祂的恩典。從以賽亞書第六章第八節，主耶和華這樣說，我可以差遣誰，誰肯為我們去呢？到到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九章說，要收的莊稼多，但作工的人少，所以當求莊稼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主向我們每個人發出邀請，邀請我們進入他的生命裏面跟他聯合，邀請我們參與建立基督的身體，邀請我們參與他救贖的使命，邀請我們去服侍有需要的人，邀請我們去禱告。不過很多人沒有理會到神的邀請，好像馬太福音那裡形容，那些人不理就走了。如果根據路加福音的描述，那些人有不同的原因或者理由去拒絕王的邀請。有一個說，我買了一塊田，有一個說，我又買了一個五對牛要去試一試，有一個說，我剛剛娶了老婆所以不能夠去。看來或者聽落，這些原因都很合理的，我真的很不得閒，我真的很忙，這麼多事做，哪裡有時間去出席那個婚宴，得閒死都不得閒病。不過 如果我哋知道或者我哋明白猶太人嗰個嘅婚宴習俗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有唔同嘅睇法。嗱，猶太人個婚宴習俗係咁嘅，第一，原來嗰個婚宴咧係會一年舉辦七日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咧俾嗰啲住得好遠嘅親朋戚友咧可以嚟到參加婚宴。嗱，第二就係、是、當有婚宴嘅時候咧，佢哋會首先發出邀請，睇下啲人嘅回覆嚟唔嚟先。嗱，如果回覆話嚟嘅話咧，當婚宴準備好啦，然後就會再發出第二次嘅邀請，通知啲人嚟。嗱，其實呢個做法而家都有㗎，有啲新人結婚要擺酒。咁佢哋都會預先咧問下被邀請嘅對象嚟唔嚟先。咁如果回覆話嚟啦，咁佢先會正式咧出嗰個嘅請柬嘅。其實係，所以其實嗰啲嘅賓客咧，應該係原先接受咗王哥嘅邀請，應承出席，只不過咧係之後佢哋飯後啫。嗱，馬太福音喺22章第三節形容佢哋係被召嘅人。被召的人原文是一个完成时态的被动分词，正正是反映到这班的宾客已经接受了王的邀请，而到筵席准备好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来。不肯来原文的意思是不愿意来，为什么？这个也正正解释到他们所说的理由其实都不是理由来的。一个就说要买了一块地，一个就说买了一只牛。通常我哋買一樣嘢，尤其是係買一塊田或者買一對牛啦，好似而家我哋買間屋、買架車咁樣，我哋都係預先睇咗啱，然後先至買。所以咧，冇睇過，然後就買咗佢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反常嘅做法嚟嘅。同埋既然你都買咗翻嚟啦，慢慢睇都可以啫，使乜要喺個婚宴嘅時間先再去睇咧？第三個就話剛剛結咗婚。但由於仆人今次咧係婚宴嘅提醒，賓客喺應承王哥邀請嘅時候，其實佢點會唔知道自己幾時結婚咧？總括嚟講，佢哋係唔願意去，所以就用各樣聽落好似好合理，但係其實冇理由嘅原因去拒絕王嘅邀請。嗱，佢哋偏偏咁樣做，其實佢哋係表示緊對國王嘅唔尊重。或者根本不将国王的婚宴当作一回事，譬如中的宾客更加的将国王的仆人杀了，拳打脚踢跟着就杀了。其实他们这样的做法跟国王作对是没什么分别的，甚至乎他要告诉国王，我才是主，是话事那个，不是你叫仆人来我就要听的。我想大家都听过两国交锋跟着怎样，不殺來使嘛，係咪？而家嗰啲賓客殺害咗國王嘅仆人，其實就係等同於同國王宣戰。所以我哋唔難理解點解國王要派兵去消滅嗰啲嘅賓客同埋佢哋嘅城，因為呢個並唔係藐視國王嘅邀請，冇禮貌咁樣唔出席婚宴咁簡單，而係背叛緊國王，冇將國王嘅主權當作一回事，而背叛國王。就会带来审判的结果。当我们未认识主的时候，未曾相信主的时候，主已经不断地去邀请我们去寻求祂。在马太福音第7章7至8节那里说，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应许寻求他的人一定会找到。铁证待判这本书的作者麦道维，他曾经是一个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他因为要推翻这个基督信仰，所以他走遍这个世界各地去搜集资料，去做研究，做 research， 希望能够推翻这个基督教，这个基督信仰。但最后他发现这个基督信仰是有不容推翻的铁证的，所以反过来他相信了主，他接受了这个福音。但很可惜，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寻找，用的理由是忙啦，没有时间啦，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啦，以致错失了这个得到平安和喜乐的机会。那信了主之后又怎样？主其实也都继续的去邀请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更深入的生命交流。在启示录3章20节那里这么说， 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大家不要以为这句说话是对着一些未信主的人说，这句说话是对着教会说。这间教会是叫老底家教会，是一间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们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耶稣就这样说，他说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耶稣甚至乎劝老底家教会要向主买这个火炼的金子，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他们将他们的赤身的羞耻不要露出来，还要买眼药，看他们能够去买眼药去擦他们的眼睛，以致他们可以看得见。婚宴的主人在邀请我们打开门，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同他一同坐席。第二点就是宾客的责任了，在八至六十三节。原本在名单上面的宾客，他们拒绝王的邀请，圣经形容他们是不配。跟着国王就吩咐仆人就去到街道，凡遇见你都请他们来赴宴。凡遇见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寻找去找，即国王叫仆人去到街道主动找那些人 来参加婚宴。就正如其实这个国王这么主动性，就正如他叫仆人去邀请之前那些名单的客人一样。虽然第一次那些宾客拒绝邀请，但是王仍然打发人再次这样去找他们，去邀请他们出席。他说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都已经宰 了，各样都齐备了。和合本在这里没有翻译到一个字，原文应该是这样的，成句就是看啊，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喂，你来看吧，那只乳猪已经摆在台上了，筵席马上就已经开始了。国王一直都很主动地去邀请人去出席他已经预备好的筵席，从未停止过。结果仆人就在街道就不理好人坏人，大学教授还是黑社会古惑仔都好，都叫他们出席这个婚宴。咁席上就马上就坐满咗人啦。嗱，如果呢个故事咧就喺呢度结束咧，都算系大团圆结束啊，大团圆结局啊。咁大家一齐就同欢唱，就齐庆贺啊。嗱，不过当国王入嚟嘅时候，见到啲宾客，见到一个宾客，佢冇着礼服，佢就走埋去同佢讲，佢话朋友，你点解嚟到呢度？你嚟到呢度，点解你唔着礼服嘅？嗱，嗰个宾客咧。就无言可答，于是就王就吩咐其他人将那个冇着礼服的宾客扎起手脚，将佢抌出去，哀哭切齿。嗱，有人可能会认为咧，啲宾客喺街道咁搵翻嚟啫，乜人都有，咁佢可能系冇钱买礼服啦，又或者都冇时间换，咁情有可原啦，系嘛？国王会唔会要求高咗咧？嗱，其实喺犹太人社会里边咧。參加婚宴穿的衣服呢，長度是比一般平常的工作服呢是長的，同埋呢已經是洗乾淨的衣服嚟嘅。如果冇能力去買一啲白色的衣服呢，其實盡量穿一啲接近白色的衣服呢，其實都可以嘅。其實最主要呢就係嗰啲衣服乾淨就得㗎啦。同埋呢，如果你參考創世記十五章二十二節同埋以斯帖記六章八至到九節嘅時候呢，原來喺古時呢，个王咧会为每位宾客咧去预备合适嘅衫出席呢个筵席嘅，所以虽然啲宾客咧系通街揾翻嚟，但系啲宾客都唔可以求求其其咁样着住背心短裤踢住拖就咁样出席王嘅筵席，佢哋都有责任咧着得奇丽啲。嗱，官物论咩原因都好，冇时间去换或者其他嘅原因，总之其他人又得嘅，其他人都系周街揾翻嚟嘅啫嘛。其他人都有着礼服，是他没着啫。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他无言可答，因为他没得解释，他没理由。没错，有没有礼服或者有没有着礼服，这个并不是进入筵席的条件。只要我们回应王的邀请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筵席。 正如今天我们进入救恩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叻、几好、几有才华，不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事，或者我们没有做过什么事，只要我们肯回应神的邀请，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筵席。不过进入了筵席，坐下了之后，就一定要着礼服。宾客穿上礼服，或者宾客着了礼服，是一种礼貌，是对王的一种尊重，而没着的话，是对王的一种侮辱和藐视，所以就被赶出去。其实穿上或者是着礼服这个概念呢，在新约里面经常都见到的。好像前个星期 Pastor Peter 跟我们分享哥罗西书的时候，教导我们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就分享到教导我们要穿上爱。另外在启示六十九章八节那里说，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他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就是我们赴筵席的礼服。什么是圣徒的义呢？圣徒的义，这个义在新约圣经一共用过十次。希列文的意思就是公义的行为，或者是公义的行动，又或者可以 叫公正的行为。如果我们综合这十次的用法的时候，义其实就是指导我们有没有遵照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去生活。好像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六节那里说，他说撒加利亚和妻子以利沙伯，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指责。礼仪就是同义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他们遵行诫命一切的要求，这个就是义了。不过大家不要搞错，这个义并不是我们进入婚宴的先决条件，进入婚宴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回应神。这个义是说我们进入了婚宴之后，也就是我们得救后应有的表现。正如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要继续接受神的邀请，靠着圣灵去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这个讲法、这个概念，是我借用加拿大宣道会创办的恩道神学院 Ambrose 的校长 Gordon Smith 所讲的。他说什么才是叫一个基督徒呢？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的人，就是叫基督徒。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与主联合的生命。他会有什么表现呢？他会洞察到神的心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单止他明白到神的心意，他也会有外在的行动去爱神和爱人。一个成熟生命的基督徒，他不会单单就这样满足和神的关系，而是有外在的行为，他会去做见证，去传福音，去关怀别人，去侍奉。也有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并不是说他没有苦难的生活，不会伤心难过，不过因为他与主联合，所以有能力喜乐，反映到主在他生命的里面。我想这些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基督徒的礼服。今天如果你还未进入这个婚宴的筵席，我想告诉你，你都是被邀请的。婚宴的主人已经邀请你去参加、去出席，请你接受他的邀请，不要再拒绝了，把握时机。耶稣在这个比喻最后第十四节这么说，被召的人多，但选上的人少。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婚宴，已经坐低了，那你有没有着住礼服呢？你有没有得救后应有的表现呢？如果你有着的话，请你继续着住它，不要除下件礼服。件礼服是要一直穿着它的，不可以除下的。不过有些信徒穿着下就除下了件礼服，如果是这样，不要等了，快点去拿回件礼服回来穿回去。如果你还未穿礼服的话，请你都是快点去拿回件婚宴主人已经为你预备好的礼服去穿，不要等了。不要在婚宴里面去白坐， 等到个王入嚟见到你仲未着礼服嘅时候，将你赶出去。亦都有人可能话：我都唔知而家着紧件衫系唔系礼服，唔使担心，我哋有参考。呢一本就系我哋参考嘅指引，睇咗去，同埋跟住去做，实践真理，我哋就会知道我而家着紧件衫究竟系唔系礼服。我哋人生旅程嘅船长，亦都系呢位三一真神嘅创造主，亦都系呢位婚宴嘅主人，不断咁邀请我哋去享受佢为我哋预备好嘅筵席。船长之夜，我希望大家接受佢嘅邀请，入去一同高歌畅饮。但系记住，一定要着礼服，唔好背心短裤踢住拖啊！